因为一个组织，它一定有它当年成立的目的，它一定有它当年成立的习惯的运作方式。而当我们把教会只当作组织来看的时候，我们无形当中会把一些不应该被高举的东西给高举了。再来是当我们想到要如何牧养下一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思维并不是我们真正爱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年轻人事工很重要的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让这个教会延续下去，其实这背后已经偏离了。我们把年轻人当作人力资源来看，我们把要去牧养年轻人当作是维持教会组织跟存在的方法。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偏离了。因此第一个我想要特别谈的，北美华人教会该如何的面对今天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是我们需要重新的看待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当然我们很多时候第一个就想到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说那叫大使命。可是大使命背后的核心是什么？其实是大诫命，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你们要爱人如己。与其我们要想北美华人教会该如何的去得着今天的中国留学生，今天的中国访问学者，我们也许换一个问题来问，是我们该如何爱他们。上帝把北美华人教会预备在这边，放在这边，而又把大量的中国的年轻人带到北美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上帝，我们该如何的回应你的爱，以及如何的来爱你把带到我们当中的这群年轻人。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去做学生事工不是为了要维持教会的延续，不是为了要维持组织的延续，而是为了要回应上帝的使命，我们如何爱他们。因此第二个我要来谈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优先于事工。当我们谈到学生事工、年轻人事工的时候，我们用的词很多时候就限制了我们的思维跟想象的方式。我们想到学生事工，第一个就想到，哎，哪一个校园有学生呢？有谁可以去啊？我们是不是要成立团契啊？我们要借场地啊？我们要安排什么活动？我们马上想到的是各种的事工。可是事工是需要的，但若我们只为了做事工而做事工，那么我们反而失去了最一开始的使命跟呼召，就是爱。爱背后就预设了位格跟位格之间的相遇。在基督教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讲到上帝是三位一体，上帝是一位，不，上帝是一位上帝，一个上帝，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个三而一的团契当中，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服侍。而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上帝邀请我们来爱他，就是邀请我们加入这三一的神圣团契里面，来经历上帝的爱。而当我们与上帝的爱相遇的时候，
好，更精彩的内容请期待哈。那时间关系，我再总结一下，他后面要讲的，其实就是如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去经历三一神的爱，不是只是把他们带到组织、团契或教会里面去。那如何让人与神相遇，这很重要。有没有想过你如何让一个年轻人与神相遇？什么机会你会接触到这些年轻人？你接触到了之后，你怎么样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只是一下把他带到一个他需要跨文化去进入的教会里面去？很多年轻人一下进入到教会去，会觉得格格不入，他需要跨文化才能进入到教会的崇拜里面去。所以一般来讲，我不会主张你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对信仰还没有产生兴趣，他一下把他带到教会去，除非你的教会像 Veloquit 那样，他是 主要就是要传福音的，他整个 setting 完全是不一样。你如何从你的个人关系里面，你关心他，让他能够体会到你生命是不一样的，你里面有些东西他没有，然后意识到说他产生兴趣。哦，我刚刚那样讲不是说不应该带人去教会，而是神给我们分辨什么时候跟他们生命连结，而圣灵能够让我们看见说这个时候带他去教会，带他融入到教会里面去。带他去教会不是只是带他去主日崇拜，去在那边 be there， 而是能够去跟教会其他人连结。 OK， 这是很重要。我们接下来会看一段经文，可能字会太小哈，大家看不清楚。我相信你们会有手机，也有圣经。我们来读一段，在民数记27:12-23。我们接下来会谈到教会的传承，就是中间会 skip 了一段哈。那我们在谈到说，人与人与神相遇是优先于事工，人与上帝相遇也优先于事工。那什么策略使我们与年轻人真实相遇，我明天才会讲实际的跨代同行个人的要怎么样做。那接下来我们会先跳到教会，神对教会的心意是要跨代际，然后教会如何来做教会里面的世代的传承。我们从摩西和约书亚的关系里面，我们来看世代的传承要怎么样做，神希望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心意是如何。民数记27:12-23也会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但今天我们会特别从世代传承的当中来去看摩西，他作为长辈他如何去看传承。我们来读民数记27:12-23，因为上面打不清楚哈。民数记27:12-23，好，民数记27:12-23都翻到了啊。好，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27:12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伯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人牧人的人群一样。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林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名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和以利亚撒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好，谢谢哈。12-23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摩西当时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下，他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最后的阶段，然后神告诉他，让他看见啊，以后是如何面对他自己的未来。他已经知道差不多了，他想到的是什么？看到以色列民，想到以色列民，还想到什么？他跟耶和华神怎么说？15:16-17， 他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他关心的不是哎呀我辛苦了那么大辈子大半辈子就这样没了，是那好不公平啊。他关心的是会众，他关心的这些人以后有没有牧人。所以他跟神求什么？他要神立个牧人。然后接着我们就看神怎么回应。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然后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份，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然后才有二十一节，就不细读了。然后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回应摩西咯，跟他说了要找谁哦，谁来继续做这个带领呢？而且呢还要把你的尊荣给他几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有一天神会接我们回去，或者是我们看到年轻人坐在我们旁边，我们如何来思想这个传承？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尊荣分几分给他们吗？还是说我在这个位置上面不错，我也带领了教会在这个岗位上面服侍，我也很忠心。你知道吗？现在年轻人如果他愿意进入到教会，他找不到服侍的岗位。他可能在团契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团契主席，甚至他也带查经，可是他进到教会去的时候他找不到服侍的岗位。不是说他一下要做带领的工作，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的恩赐，他适合做什么？我们有没有问神，神啊我的约书亚在哪里？我们是看到我仍然要需要在这个位置上面存到永远，还是说我们想到会众后面谁来牧养谁来服侍？我们想到是神家的需要，还是想到我的存留我的尊荣？很不容易。我在福音广播的时候，原本开始的时候神让我这个香港牧还是可以做福音广播，是神怜悯。然后做做一做呢，就有大陆背景的年轻人起来了，有一个牧地的学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国内在新疆也是当年天福音广播的信主的姐妹，然后他神就带到我们机构来了。那时候我们的领导就跟我讲说，妙贤你别做节目了你没有什么听众来信，你去带领年轻人，帮助年轻人成长。那时候我们有个年轻的男童工已经在做一段时间了，他说妙贤怎么可以去做这个工作，为他人做嫁衣裳，听到吗？好，为他人做嫁衣裳。哎，你也是我的挣扎耶。听众写信来是给节目主持人，不会写信给节目监制，不会写信给节目导播的耶，那我的名就不能存留了耶。但神呼召我是这么，我离开新闻界，进入到福音广播。其实那时候神很明确地跟我讲，他说妙贤我要你做的是要存到永远的。 OK， 所以有挣扎，但是后来还是接受了。那我就去陪伴两个年轻同工成长。信是他们听众就写信给他们，他们确实在面向国内的年轻人，他们比我做得更好。那我要做的是他们的 coach，让他们看到他的特质在哪里，然后怎样在节目里面如何去呈现，能够跟年轻的听众去交流他们的生命我们那时候还是陪他们一起灵修的，会很注意他们怎么样跟神同行。那段时间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神预备我后来进入到校园，进入到他们的当中陪伴他们。 如果我那时候我说你们就拿了那个尊荣，我才不要呢，那后面的服事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当我愿意学习真的服事，真的愿意谦卑去扶持年轻人起来的时候，我看见神怜悯他也仍然在用我，但是可能不是我喜欢或者是我去选择能够得尊荣的那种的岗位。但是只要一天我们所做的仍然是在基督里能存到永远的就可以了，好吗？所以我们从摩西他跟约书亚的身上，我们给我们带来一些反省。耶和华要选立继承人，要选立摩西的继承人，神的心意。那么摩西也按着神的吩咐去做了，但是约书亚是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我们也想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约书亚已经有了，已经在哦，他在做什么？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17:9-13，出埃及记17:9-13，我们再看一个跨代际的团队。这个时候的约书亚，他的角色他不是带领接续摩西要做他继承人的，他是一个上前线去打仗的人。我们来看哈，是摩西跟他的同工就让约书亚去前面杀敌，然后他们在后面乘凉吗？不是。我们看这个跨代际的团队给我们带来一些怎样的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真理。出埃及记17:9-13，翻到了哈，我们一起来读9节。好，请。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霍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霍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好，你看到这个跨代际的团队有什么特质？有什么特质？团队对吧？助手、祷告，还有呢？第9节，大家注意看哈。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亚人征战。”呼召。摩西有没有说？对了，很重要，让他去选人。现在不是摩西选好一帮人啊，约书亚你带他们走。摩西他建议约书亚，你选人出来，你是 leader 啊，你选人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他有没有跟约书亚明说我明天要干嘛？他说要拿着神的杖，代表什么？神的权柄啊。 OK， 当我们今天手上握有权柄的时候，我们是在做怎样的一个工作？这权柄是属我的，还是我是要成为我们接班人、下一代或者是这个团队的祝福？神的权柄给我们是怎么用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我们今天有没有对我们的年轻人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很愿意服侍，灵命也不错，来，你来建立团队，我为你们祷告。教会，神给教会属灵带领的长辈们的权柄是用来做什么用的？我们来思考。然后呢，于是第十节，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好，约书亚有没有照着去做？有啊。十节连接词于是，你会看到那约书亚他顺服听命，然后于是就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话行了，就和亚玛力人征战。然后我们看到，是不是只有摩西一个人在山顶上？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的山顶。摩西会不会一个人上去？他有神的杖，但是他把亚伦和户尔都带着一起去了。我们教会的带领的团队属灵长辈们，光是一个人看见要传承要建立年轻人不够的，我们需要一起成一个团队，然后帮助年轻人能够成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来祝福他们，支持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能够得胜。十一节，摩西何西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西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后来你们看到得胜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哪怕是摩西，哪怕他手上有杖，他会累，对吗？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团队你们也看到了，十二节，摩西的手发沉了，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了。我们教会带领的团队属灵长辈们带头的那一个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当他要让新世代进来的时候，那个灵里面不容易能够持续。摩西他手会沉，我们带领的同工，主要的带领同工也会疲乏。我们如何形成一个支持的团队，搬一个石头来让他坐下，一个撑一边，一个撑另外一边。我们就看到很美的团队，很短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看到跨代的团队里面，跨代同行的团队不光是一个长辈在跨出去，是有其他的同工、其他属灵长辈一起跨出去，一起形成一个生命共荣的群体、团体。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结果带来的是什么，征战得胜了。我们今天只是在批评年轻人不会做事，然后做的事情不够完美，还是说我们愿意用神给我们的权柄为他们祷告，与他们一同征战，扶持他们，不成熟的陪他们走，让他们看见如何需要在神的里面按着神的心意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调整合神心意的做法。我们愿意这样的跨代际，愿意与他们同行吗？愿意像摩西、亚伦、户尔那样来支持我们年轻人在前面征战吗？早年我透过短波、中波、福音广播到中国大陆去，后来神把人带出来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好兴奋哦！我说以前我都是隔空跟你们讲话，现在你们就在我眼前了。再后来接他们当中建立国语堂，以前我们教会是没有国语堂的，只有粤语堂跟英语堂，一个百年的教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建立的国语堂，今年是十周年。但是在建立国语堂之前，我们有很多不容易的路。我们当时教会当时的主任牧师 他在已经服侍了三十几年了，在我们教会。他说：“妙贤，你现在做的事情哦，我帮不上忙，但是我会为你们祷告。”教会没有拦阻，没有给我们任何的难处，就是支持。所以，一个百年教会终于有了国语堂。在过去那段时间里面，可以看见神如何借着开明的、合神心意的教会的属灵长辈祝福我们。当今天我走了一段了，我如何能够也成为年轻人的祝福？当后来神呼召我们，借着一个叫 Asian Campus Church， 他们呼召我们夫妻，然后进入到 UIC 的校园里面，住在当中，跟他们一起生活，前后街都是学生，一个礼拜七天，一天24个小时，随时学生都会来。不是礼拜天，不是礼拜五的团契，是 anytime， 任何时间他们都会出现。那个陪伴不容易。在他们当中，他们就好像我的一面照妖镜，就照妖镜就看到我生命的缺乏，生命的污秽，有生命的贫瘠。我问神，我说主啊，我怎么样服侍他们？以前远远的通过福音广播讲了天花乱坠，他们也不知道我生命实际如何，但现在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他们很容易知道我是如何的人，我跟丈夫的关系如何，跟孩子的关系如何，我怎么样去回应别人的指责，他们都很清楚。所以那几年的服侍其实是神给我，也是给我们家的祝福，因为我们很赤裸裸的住在神在人面前，去敞开我们真实的生命，我们才发现原来我是罪人，不过蒙了神的恩典，我的姿态就会不会说权威性的跟他们讲话，而是体恤我们年轻人跟我一样都是罪人，但是你可以蒙神的恩典，我蒙了神的恩典，所以我的生命可以有这些调整。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我去到那边服侍，只有十几个人，大部分是职青，只有两个是学生，祷告会只有两个人去，团契主席还有另外一个年轻人，每个礼拜三之前还会先通一下，你今天要不要去，你不去我也不去。但后来我们慢慢调整，调整什么呢？不是只是为祷告事项而祷告，而是为彼此的生命祷告。当要为彼此生命的祷告的时候，我就要告诉他们，你要为我祷告，不光是说我要为你祷告，你有什么需要。当我要告诉他们要敞开说我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需要冒一个险，当他们知道我生命的需要，会不会他们就走了？但是没有呀，来祷告会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我们在祷告会之后开基要真理班，祷告会跟基要真理彼此带动，然后看到新了一段时间的其实对基要真理还不清楚，我们如何按着神的属性来祷告，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体现，当我们跟对前面不明确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神，他是与我同在的。当我跟室友产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我如何用基督的爱去爱他？当我们听到弟兄姐妹的分享，听到团契辅导也有软弱，如何跟家人修复关系？他们觉得跟室友的关系其实还是有盼望的。这个同行的过程里面，不光是被我们同行的年轻人他们生命得造就，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也被神更新。我们一同是一个生命的共荣体，不是说我现在告诉你要做什么，不是团契要有什么活动，而是我们如何在基督的真理里面一同的成长，一同去在校园里面做光做盐， 一同让人看到这个团体跟其他社团不一样，而愿意进来认识神。以前我一个礼拜有三个晚上的聚会，礼拜五晚上是团契，主要是学生在前面，那礼拜三是祷告会，后面有基督真理，有时候我们会聊到11点12点。再后来这些人慢慢成长了，那就需要再开一个更晋升的门训班，就是星期二晚上。好嘞，完了以后有时候我跟我先生都要分别再去接送人这样啊，但是很丰富。在那些年里面，我会体会，当我们愿意去碰触这些生命，当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很奇妙的就在这些生命里面工作，改变我的神也在改变他们。这部分我明天会谈更多，谈到个人如何跨代际来陪伴来同行，有哪些是真理的原则，哪些是可以调整的。接下去给大家看一个图啊，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这个你们隐约可以看到有三个人，对不对？好，那中间那个是我，看到哈，左边那个是个牧师，马来西亚一个牧师，右边是我大学同学，当年很努力跟我传福音，但是被我骂，被我讥笑，但是一直每个礼拜提名为我祷告的一个台湾同学啊，他是马来西亚侨生，后来我终于信了，他很高兴，所以我前个月回去竞选大会的时候特别找他，那他因为他也是马来西亚的哈，然后我要见的是左边的这一位牧师，那这位牧师呢，他刚好那两个礼拜在华神在读那个宣教学博士班密集班，那他是我一个朋友的爸爸，那他是马来西亚巴瑟会的会幕，巴瑟会中文大会的会幕，就是说巴瑟会它是个宗派哈，然后有面向不同族裔的，他是负责中文的那个群体，他是会幕，等于说他是 top 了哈，就是摩西那样的角色。巴瑟会的背景，他是1800几年的时候就是从瑞士的宣教士，是改革中还有卫理公会、信义会。去中国传福音，客家人当中传福音，然后成立了巴瑟会，然后后来巴瑟会的会友都到东南亚去，然后马来西亚这些群派巴瑟会的会友大部分是客家人，他们在当中做跨文化宣教，也做年轻人的事工。你要想想看哈，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讲你什么时候移民你就保留当时的文化吗？马来西亚巴瑟会有很多传统文化，客家传统文化，然后又他们背后的信仰很多是信义会的，那你要想想看这个教会怎么样做年轻人事工，他们做到了，怎么做很重要，他是有计划的来安排世代的传承，也就是说我现在就计划好我这几年后我要从这个岗位上退下来，我现在就要征选我的接续的带领的同工，然后他也让带领的同工说我几年后我要退，那你要预备好啊，你要接我第一个。另外他们的执事会，他是有年轻人带当中的执事会，你看到北美华人教会有没有年轻人的执事会，都是一些资深的基督徒，可能有些岗位连选要不连任呢哈，还是在那里的，很好的，很忠心。但有没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有相当恩赐的，他愿意服侍的，我们给他这个机会。那他们呢，这个执事会里面有专门面向年轻人的年轻人来做执事，那他就反映年轻人的需要咯，反映年轻人当中，他们就我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当然不会全部都通过，但是他们会尊重这个年轻人同工所提出来的尝试，开门让他去试着。那教会往往呢，你要做事工就跟什么会连在一起，一定会想到的 budget， 没有钱。所以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分三笔，一个是教会出三分一， 然后呢，这群年轻人自己出三分一，再另外三分一 raise fund。我做了好多很棒的事工。然后再来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在按照年轻人的恩赐，他们所做的，他们在所学的专业，他们的恩赐来开拓新的事工，来面向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工是 Hospitality Ministry， 他们中间有些年轻人是做读旅馆管理的。然后这些孩子呢，他们在 Life Game 里面被呼召了，哎呀，也愿意全职服侍，但是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呢？不知道。然后他们呢，就一起祷告，就开始就发现说，为什么不用这些年轻人的专业，他的恩赐，然后他们就开始了在教会里面的 Hospitality Ministry 来接待一些从外地来就医的那些人。然后同时也就跟他们传福音，这个就成为教会很大的祝福，是从年轻人当中发现恩赐，发现装备，然后开展的新事工。他们也做中医西医方面的一个事工，很特别。那我是很盼望他能够再来芝加哥哈，然后可以跟大家能够当面去分享。这个只是其中有案例，还有很多很有创意的事工，是我们看见现在年轻人他们有的，而可能是我的装备没有和过去教会里面没有的一些岗位，其实他们可以借着他们来服侍新的一个时代。我这次回台湾哈，这跳了啊，也看不清楚。推荐你们看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很特别，台湾一个年轻牧师写的，叫是牧二代哈，就是他爸爸也是牧师。这书名呢就是“你吃的盐跟我吃的饭不一样”，你吃的盐跟我吃的饭不一样。好，那写的人呢，他是台北复兴堂的现在的主任牧师刘子俊。刘子俊的父亲就是柳建台牧师，如果有些从台湾来的可能会有点认识。那他在这里面提到六个点，就是谈到说怎么样看见下一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彼此的发现，能够彼此的成为彼此的祝福。这本书很容易读，很平易读。那如果你读董家华的书的话，他会从神学的角度使用实践神学来去看跨代际。那读刘子俊的书的话，他非常的平易近人。如果你在 YouTube 里面你搜一下，有一个视频，有一系列视频是他跟另外一个年轻的牧师在做的那个对话，你就 search 一下刘子俊，柳树的柳，俊是骏马的俊，那你就会看到很多今天其实我们只是 highlight， 但是他们两个年轻的牧师他们的对话。那盼望说我们今天所讲的只是一个 appetizer， 能够让大家有兴趣继续去来思考教会如何去实践跨代同行。明天我会把重点放在个人上面怎么样去做。 OK 呀、yeah ，那有点超时间哈，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就分享到这儿哈。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吃饭的时间还可以再交通。Okay， 我们现在祷告。天父，谢谢你给孩子这样的机会，能够跟活水教会的弟兄姐妹牧长们来分享。主啊，如果刚刚所分享的不合你心意的部分，求你就擦掉。若是神你要我们弟兄姐妹存留在他们心里面的，主，求你的灵继续感动。主啊，让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你透过弟兄姐妹实践的体会，能够给弟兄姐妹带来启发。主，仰望你，孩子呈现在你的恩座前，愿神你按你的心意加上祝福。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